Hello， 大家好，我是沈荣魔法命理学院的沈老师，
我是雅思老师，
欢迎收听沈荣仙人指路。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来魔法学院必做的三个项目是什么？
太难了。
因为其实每个都蛮好的。
对啊，怎么有办法只选三个？
而且啊，如果大家有听到我们上一集啊，在讲这个魔法卡哦，就会觉得每个卡都很喜欢。
对啊，每个卡都很炫。
对，那其实我还有更多发明。嗯，好，那因为我的发明是就是可能每隔几天
无穷无尽，
无穷无尽，对不对？
师傅发明真的很恐怖。有时候我凌晨有没有一点多，手机就响了，就看到师傅说帮我记录。要做什么事？
对啊，我跟你讲，我半夜都睡不着哎、欸。
对，
你觉得我是不是有什么精神问题？
没有没有，师傅就是半夜，就是有时候就是会收到指令，就是说啊，一定要去交代做什么，不然不能睡觉。
对，那有时候啊，我的一些魔法的创举啊，它是突然出现的。嗯，比如说像我今天就是因为写了一篇艺人的通灵新闻嘛，
对，
然后突然就有一个想法，要帮大家在灵魂的 DNA 里面下载一夜致富的密码。嗯，那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很棒，因为其实大家都想要一夜致富。
对，
可是呢，一夜致富就是这么困难。像我努力了几千页，
对啊，
然后才好不容易有一点点这种，
有很大的成绩啦，但是也是花了很多时间。
但是相比于这些一夜致富的人，我们真的是慢很多。
我们要花的页比较多。
对，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多数的人都是。可能要花非常久的时间白手起家，
甚至不一定会成功，
甚至于有一些人的灵魂密码里面啊是写的失败的
或贫穷。
对，那因为我自己现在在研究那个受胎的那个基因、嗯、好，那受胎基因啊跟你的出生命盘是完全两个不同的范畴。
师傅可能帮我们介绍一下
因为受胎基因啊，你在受胎的那一刻就是精卵结合成为你嘛，
形成一个生命的时候，
对，在那一个 moment那个所有的密码会在瞬间输入。
什么样的密码、啊、师傅？
就是可能他会在里面写着你是不是有富贵命、嗯啊、或者你是不是贫穷命，或者是你此生会不会失败，会不会有婚姻，会有几个小孩，都写。它有点像是灵魂的铁板神术。那大家应该知道，如果你有看过一些影片在介绍铁板神术啊，你就会发现啊，铁板神术的厉害的地方就在于像我们去算紫微斗数八字，或者是去算一些占星嘛，那同一个命盘的人非常多。嗯，好，那铁板神术它的厉害的地方是，即使你是同一个命盘的人，它里面都可以区分你是否有兄弟姐妹，你是否会有小孩，
有不同的细节，
它会有很多的细节。所以同一个命盘里面，为什么铁板神术可以算得非常准？但是因为这个东西它是非常少见的，
对，
所以多数人呢没有那个财力，也没有那个机缘去碰到真正会算铁板神术的人。嗯，那所以呢，魔法学院现在呢最新的一个下载进来的一个很厉害的，应该讲说也
它系统，
对，一个系统就是会去查你在被受胎的那一刻，你的基因带有什么？
等一下，那师傅，那我们还要活吗？
像我跟你讲啊。像我身上啊就有带有肥胖基因。
没有没有，师傅，你肥胖只有70%、
啊、像我女儿、啊、
你女儿是100%，
是100%，所以她听完就很沮丧，然后她有什么100%，
她说你可以不用告诉我这个
对，那所以呢我觉得受胎基因的这个密码蛮重要的。
等一下，师傅，我的问题啊，那
你的问题是什么？
不是啊，如果我受胎的时候那些东西都写好了，那我还要活干嘛？
没有没有，我现在讲的就是说，你在受胎的那一个 moment， 才是真正的你。
对。
可是呢，你被怀胎7到10个月嘛？
对。
除非你早产7个月嘛。
我被酝酿嘛？
对，酝酿到你。出生的那一刻的时候会出现一张新的命盘，
对，会得到一个命盘。
那你这张新的命盘离你精卵结合那一刻差了多久？
很久，而且我也不知道多久，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结合的。
对对对，因为你是在一个无意识的状态嘛。
对啊，
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就需要像我们这种通灵的人？
对，
我们通灵人就可以告诉你在精卵被结合的那一刻你里面带有什么密码。像我今天就有查到有一个人嘛，那我不是写了他通灵新闻嘛，他的密码里面居然有一夜致富、欸、你知道我看到我多震惊？
为什么
我多震惊？就是他比我美就算了，他居然还有一夜致富。
可是师傅，你有白手起家致富，
白手起家算什么？一夜致富才厉害啊，你懂吗？我们的价值观已经被扭曲了，
已经崩坏了，
就是不想要努力，你知道吗？
好，那我明白了。
反正呢，重点就是 这个受胎的基因啊的这个密码是非常重要的。
嗯，
所以呢我们现在讲回来讲，到底你来魔法学院要做的三个项目是什么？其中一个项目叫做清业力。
对，
好，那你也清过蛮多业力
哦，清超多业力的。
你觉得清业力那么多之后你得到的效果是什么？
哦，我跟你讲，在我跟大家报告完我们这一次的公益的一个进度之后，我再来告诉大家我们清业力的一个心得。好，我们本月我们师父发起的每月捐10万持续20年的公益活动，今年4月我们捐赠10万元给社团法人台湾优质生命协会，那截至今年4月已经累计550万元的捐款，朝向2400万的总目标迈进，物资捐赠在今年的4月累计达到了2060份，目前持续增加中哦。
好，
师傅要讲清业力是不是？
对，清业力的效果是什么？
我个人的经验哦，因为我清很多种不一样的业力，然后请听我娓娓道来。
嗯，
好，首先我第一次一开始清那个圣灵业力，好，圣灵业力就是这种我们一般比较 normal 的，就是大家多少都会有的，什么悲伤啊、痛苦啊，然后暴力啊，然后焦虑啊这种，我就清了很多。然后呢，我就觉得哎，好像整个人的稳定度也比较高，但因为是一开始清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强的感觉，嗯，然后但是我发现哦，就是随着时间过去，哦，大概可能过越长的时间的时候，我的感觉是越明显，
就是那稳定度会增加。
对对对对，因为一开始清的时候会有一点搞不清楚状况，
就是有时候好像还是会升起这些念头。
对，因为好像变成我的习惯还是怎么样的。
对，那慢慢它就会消除了。
对对对，慢慢它就越来越不见。哦，然后呢，好，这可能是我的第一个阶段，所以我觉得我整个人的很多部分就觉得比较清楚比较清晰。
嗯，
那后来我开始第二个阶段，就是我开始清一些神明的这种前世生辰业力。好，就是比如说我们有观音上师业力，我们有弥勒佛上师业力。嗯，好，那这个就是会去调你过去世的一个状况。
嗯，
它会连同你过去世的这种情绪氛围能量一起去帮你消除掉。
嗯，
那我就是清完之后清了很大量，然后我也尤其是我很有印象是有一天，哦，我就在开车，
嗯，
然后我开到一半的时候，我突然一个，因为我原本开车的时候心情不好，好，我开到一个瞬间的时候，我突然心宽一截，然后我想说，哦，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人与人之间就是充满了信任，我根本不知道我哪来这些 idea 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回到公司，有没有，然后我们同事就跟我说，哎，你那个今天那个观音业力我帮你清完了，然后他就说来你看一下内容，我就说是不是我在什么什么时候的时候清的？他说对啊，我说我跟你讲，我开车开到一半突然心宽一截。
我跟你讲啊，你想的这个东西还不够厉害
啊，
你知道吗？像我
是要比拼是不
是？对，像是像我有肥胖业力嘛，我就会清肥胖业力啊。嗯，然后清新之后，有时候又会想要吃一些什么炸鸡甜食嘛。我觉得下载减肥佛经是比较厉害的，你知道吗？我觉得下载了之后啊，真的变得就是很不容易发胖哎。
应该是说它是一种频率，
频率
对，它是一种频率，让你想要尽可能的去保持健康，筛选这种健康饮食，然后重点是不贪心。
对，对，
我觉得
因为它是消除你的贪念。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才是它为什么会让你比较不容易就是变胖的原因。
因为人会变胖啊，有时候是因为贪吃，
很多时候都是贪。
你知道我有看那个刘嘉玲啊，那个影星刘嘉玲说，她几乎都没有吃饱过。
我觉得好难
以想象。你知道我觉得很多明星都会讲这种话，什么叫做什么我都从来没有吃饱过。
对啊，
我感觉说啊，你这一生都在做难民吗？
你知道吗，我连人家说什么吃七八分饱我都不能理解。
对啊，
我想说七八分饱不就是很饿吗？
有时候我吃到什么七八分饱我都不知道我七分饱在哪里。
对啊，我想说有饱吗？那不就是很饿吗？
我只有很饿跟已经饱了。
对啊，
他从来没有在中间的界限。
我常常都我没有办法感觉到那三分的空隙耶。
好，那所以要跟大家解释一下，所以清业力啊一定要是摆在第一顺位。
嗯，
因为呢我们要去下载这么多魔法，啊，我们一定要先让我们的灵魂体是干净的。那清业力有分两种，第一种就是我们就是按照这个项目来清。
对，
第二种呢就是比较厉害叫深层的业力。那深层的业力呢，它是必须要用通灵的人他进到你的前世去找出你前世发生某些事的那个状态
啊，是不是就是我刚刚说的像观音业力
这些。对对对，那他就会被写在我们学院就会被写下来，写成一个短篇的故事。
对，
那个故事就是
你的
前世的某一个片段。
对，
好，那这个前世的片段呢每一个人都不太一样，但是它都有一种统一性，
它有个脉络，
它有个脉络，就是比如说这个人他的前世通常都有类似的状态。
嗯，
那因为我们学院有培养通灵人嘛，
嗯，
那这些通灵人有时候他并没有那么了解到这些客户。
对，
好，那所以甚至有些客户是新人，
他根本连看都没看过。
对，但是我们通灵进这些客户的系统去查的时候，往往可以查到他们前世发生的一些状态。
嗯，
那写下来之后呢，这当事人 看到都很惊讶，
非常准。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像我们之前就有一个客户，他就是他通灵查出来，他那一世的情况下，他家他的房子因为天灾所以毁掉了，所以说他就是一直这一世都一直很担心家人，很担心家庭，就希望都很健全。嗯、然后我在念给他听的时候，我就说：“哎、欸，你有这个情况？”他说：“哦，有啊，我这辈子对房子超没安全感，所以我只要一有钱就去买房子。”他说：“我一直很怕我的房子会因为任何情况而发生什么事。”他也说不出来。
对，所以说其实前世的业力会驱使我们此生会做出
很多的行动，
各种的行为。
对，然后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
对，那有的行为可能好，那会得到好的结果。
对，
但是最怕就是有一些不好的行为。
对，
好，比如说有些人他有常年忧郁的现象。
对，
有时候你回溯到他前世去看啊，发现他前世也有忧郁症，
他前世就很忧郁了。
对，那所以他可能忧郁症，他每一次在转世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消除掉，
没有治好。
所以有些人是说，哎、嗯欸，有些爸妈会说，为什么他小孩这么忧郁？会找不出原因，可能就是这样子。
没错，好，所以说等一下下一段我们会再回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跟各种业力有关的内容哦。
Hello，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沈荣仙人指路，我是沈老师，
我是亚瑟老师。
好，那我们今天啊讲说来魔法学院必做的三个项目啊，第一个项目一定是清业力，
没错，
因为这个线也是目前最热卖的，因为我们现在在我们的官网上面啊，大家可以去看，就是因为很多人来找师傅咨询嘛，
嗯，
那你咨询有很多方案。那其中有一个方案是大家都会去选的，就是清业力方案，
清三项业
力。对，清三，因为这个清三项业力的咨询方案就是你付了的这笔钱呢，里面是包含清了三项业力，
师傅会帮你查你的业力。
对，那我们会在咨询开始的时候先帮你去查你有哪三项业力。
嗯，
那我有时候看到有一些人的那个业力当中有贫穷、负债、嗯、失败，
好像很常见、
哦、很常见。
嗯，
好，那这些东西我觉得就是一定要把它清掉。
对，而且这个贫穷哦，它其实不见得会直接反映在你的生活上哦。像我们就有看过有一些人他可能是富二代哦，但是他身上也有贫穷的业力、嗯、
对，那他就有可能慢慢逐渐走向这个贫穷的道路，
往这个方向走。
对，所以我会觉得就是大家清业力是最重要的、
嗯、
那我们的咨询方案当中就是首推这个清业力的这个方案。
是，
那也有一些人他会认识学院之后他就觉得他应该要来清业力，但是我们有更多人是他可能突发了某些状态，
对，
然后他就是紧急的来清业力，也有这样的人。
没错没错。那如果说啊你想要找师傅来预约这个，你也查询你有什么业力想要来找师傅算命咨询的话，做法非常简单，就是上网搜寻沈荣魔法命理学院，进入我们的官网，点击 QR code 就可以加入秘书的 LINE 来询问了哈。那我们刚才师傅讲到说这个业力的部分啊，其实我觉得有一个部分还蛮重要的，像师傅你上一段讲到的一个减肥的佛经有没有、嗯、其实我们魔法学院在做的所有的佛经啊清业力等等的一个项目，它在做的都是一种能量频率的调整，它并不是一种医疗性的行为，它也没有办法去取代正规的医疗、嗯、所以师傅最常每次只要有客户说啊我哪里不舒服我生病我怎么样，师傅第一个问题都是说你去看医生了没。
对，因为其实啊我觉得很多人的问题啊，它是可以透过医生来解决。
对呀、
啊，就是有些
就应该要去看医生、啊。
那我现在就是有一些困扰，就是我有些客户啊、
嗯，
他现在连身体的问题都会直接来问我说他要清业力，那我都会很困扰，你知道？因为我觉得他所讲的东西就是你肉体上的某一个状态。
嗯，
那大家要知道，我们肉体上产生的一个状态啊，绝对取决于我们在心灵、灵性跟精神层面发生了什么。
对，
然后他才逐渐的固化成为我们肉体物质的一个部分。
没错。
所以清业力呢，它就是一种能量频率的调整，
嗯，
但是它没有任何医疗行为，所以大家不要认为就是说你今天
我生病
了、有一个什么问题
我就来清业力就好了。
对，比、嗯、如说啊，假设我们举例好，假设你有足底筋膜炎好了，那你就说我要来
举到好具体的例子哦，
随便举例嘛、嗯，就是说假设你有这个问题，那你想要来用清业力来解决它，
清掉你的足底筋膜炎，
那大家应该用想的就知道这不可能嘛，
不太可能、啊，
因为你足底筋膜一定是你。比如说穿鞋或者走路或者是
姿势不良嘛，
或者体重嘛，
对、啊、
都有这些问题嘛、嗯、就是说你用正规的医疗的想法去想的时候一定要先从身体的层面去改善。
对，
但是为什么要清业力、
嗯、
我跟你讲清业力有一个最厉害的点、
嗯、
这个点并不是
会神奇的把你治好，
对，治好你，而是它会呢把你原本在你的灵体上面 会造成你足底筋膜炎的这个成因，
嗯，
它会把它先消除掉。
灵体上的成因，
对，就是你在灵魂上面，嗯，你可能，像有些人足底筋膜炎是因为太胖，
嗯，
像我早年有足底筋膜炎是因为我胖到80几公斤，
嗯，
我就自然有足底筋膜炎。但是当我瘦下来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这个问题了。
嗯，
所以你就知道足底筋膜，我只是举例了，就是，
对对，
有些疾病是它有另外一个原因的。
对，
那所以呢，假设我们去清这个足底筋膜炎的时候呢，它就会在你意识上改变，让你去朝更健康的一条路上去走，
嗯，
逐渐的你的那个病痛就会慢慢的被 消化掉、
欸，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因为我们魔法学院是个非常科学而且不迷信的地方，所以呢，如果说有什么事情呢，我们能够做的我们当然都尽量做，但是重点啊，该去看医生就要去看医生。像我也有足底筋膜炎，但是我就换了一双鞋就好了，我倒是没有依靠清液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一定要强调来让大家知道，正确的医疗行为是非常重要，不要延误就医。
那我们最近有一个客户啊，他就是那个大半夜头非常痛，
对，
然后他就赶快跟我们的这个助教讲说他现在要赶快买那个药王，
嗯，
药王的菩萨的那个线香，
嗯，
但是我们助教跟他讲说没有啊，你头痛你要先去
挂急诊啊，对，就是说你去医院了没。
其实魔法学院的第一个反应啊，
都是你要去
医院，无论是什么都会先跟你说你得先去找医生。
对啊，
那我们魔法学院是叫辅助性疗法，
没错。
什么叫辅助性疗法？就是你正规的东西都得做下去，
嗯，
假设你有癌症好了，
那就要去化疗，
你还是要去化疗，你不能说哎，欸，我清液力可不可以不要化疗，不行
不行啊，我们不能够去延误你的就医时间，啊，
所以其实呢，我有遇过这样的客人，就是他得了癌症已经是有点末期了，
嗯，
那我就会一直跟他讲说你要赶快去医院做
化
疗，但他就会一直抗拒我，
对，
跟我讲说他不要去医院，因为他不喜欢化疗，他很痛苦，他觉得他会
体力上没办法，
那他希望我帮他去做一些其他的类似像是
自然疗法的，
对，自然疗法，或者是可能下载一些什么有的没的，嗯，那这个客人我根本就最后我就不想处理他，
我们没办法啊，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违反我的想法，
嗯，
因为我的想法就是你要神也要人，你知道吗，
嗯，天助自助者，
就是，你要神明帮助你，可是你自己也要努力，
对啊，
我们一定要多管齐下。清液力呢，就是在你生活当中一种辅助性的一种方式，
嗯，没错，
你已经够努力够压力大，然后你已经很就是说每天都很想要成功，那我清液力下去帮助你，
嗯，
清掉这些障碍，但是你不能说清了液力之后就不努力了，
对啊，你看像师傅也常常在看牙医，对不对？
哎，说到我的牙齿我已经抱着跟他全部都是植牙的这个打算，
抱着玉石俱焚。
没有，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会一直牙齿都烂掉，然后都要去植牙。
你会贪吃吗？
因为因果上面啊，我就是一个，我告诉你，我要跟大家刚刚
忏悔，对不对？
其实呢，我刷完牙躺在床上开始追剧的时候，
嗯，
到半夜一两点
就想吃东西了。
其实我的床旁边啊，全部
都是
零食罐，有蜜饯啊，糖果啊。
饼干啊，
饼干啊，还有巧克力，我跟你讲，
嗯，
然后我晚上的时候就是那种我的因果上面就是开始有一种肥胖基因，你知道，贪念，我就会开始拿起巧克力，想说巧克力也不用咬，它在嘴巴里含一含就会化掉，但是殊不知巧克力的糖分就会侵蚀我的牙齿，然后我吃完又没有去刷牙，所以我就会牙齿都烂掉，所以我要跟大家讲，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你知道吗？一个人身体的病痛绝对是自己造成的，
没有错，所以不管你再怎么努力清液力，都还是要好好的保养自己的身体，好不好？大家，
那很多人会问说，清液力清得完吗？就是清下去是一次性完成，
嗯，对，
那会不会要一直一清再清？那亚瑟老师怎么看这部分？
清液力是这样，它是好把你从过去到目前为止累积的指数，我们一次性的归零。对，好，那到这里归零了没有错。可是啊，从此刻开始，你有没有有意识的去跟这些液力保持一个距离？还是你仍然哦重复你过去相同的思维，重复你过去相同的习惯哦，重复的去这么做？哎，那你的这个液力就有可能会这个指数再度累积。就像刚刚师傅说，吃糖果，好，哎，师傅今天去看牙看好了，但是晚上还又开始吃零食吃宵夜，然后又不刷牙，哇，那是不是累积了这个细菌又要再去看医生了呢？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清完液力之后，我们其实必须要时刻的关照自己，不要再让这个东西再上升。
对，
那我发现我帮一些客户在清液力的过程当中啊，就是这个业力是客户认得出来的。
嗯，
比如说有一些人的业力当中会有愤怒，
对，有沮丧，
但是他坐在我前面的时候，他看起来是很正常。
嗯，
但是我就跟他讲说，哎，怎么愤怒跳起来？嗯，愤怒啊，生气啊，好，或者是失望啊，沮丧啊，伤心啊，嗯，好，为什么会跳起来？
抱怨。
对，嗯，那有时候客户坐我前面，其实并看不出来他有这些问题。
对，
但是我写下来的时候，我跟他讲说，我现在查你的系统里面有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就会马上跟我讲说，对，他经常会如此这般，嗯，那所以我发现其实大家应该去这样想，就是说业力到底 是什么。业力它就是储存在你灵魂体上的一个特殊的频率，嗯，这个频率呢，它在你灵魂体上面之后，它不会自然消除，它甚至有可能会经过撞击，哦，产生更多的问题，比如说生气、愤怒、沮丧、失望啊，可能会产生暴力行为。
哦，他们变成组合体，
对，或者变成这几个凑在一起之后变成忧郁，嗯，都有可能嘛。
对，
或者是
变成自毁，
对，自毁什么都有可能，嗯。所以为什么它是组合性的？所以业力为什么要尽量的去清它？
能清多少尽量清，啊。
对，就是不要去节省它，嗯。所以有些人他可能有钱上的问题，我都会说没关系，那你就每个月清一项，你一年是不是就有十二项？
也是多多益善，啊。
对，你就是要固定的去清它。
没错。好，那我们等一下下一段再回来。
Hello，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沈荣仙人指路，我是沈老师，
我是亚瑟老师。
那我们刚刚讲说，在魔法学院必做的三个项目，第一个叫清业力，第二个叫做定海罗盘。
没错，
定海罗盘呢是九天玄母娘娘给魔法学院的一个法宝。嗯。这个法宝呢，我们的客户每年都会做，
没错。
所以我们到九月哈，到十二月这个时候
很忙，
对，我们接单都是几百个人这样
接，哦，真的是几百个，然后这些大家是排队排不进来的那一种状况，所以真的哈，哦，如果到，因为其实我现在就接到很多的客户哦，就是新的贵宾，他问我说啊，那亚瑟老师那个定海罗盘啊，那个园林宫啊，我说那个定海罗盘要九月，园林宫要等明年，
对，
不好意思。
那因为很多人他是可能过年之后才加入我们
，
他想要做定海罗盘的时候就没办法，因为我们今年已经启动了。
是的，
因为九天玄母娘娘会去帮每个人的命盘啊，在上面就是做设定。
对，
那这个设定呢很神奇啊，就是一般来我们讲算命嘛，嗯，算命就是你的命是怎样你也改不了，
对啊，
所以你去找一般的命理老师啊，就是请他讲一下你的流年运势、大运什么本命到底旺不旺，这样讲完之后，你可能付了钱之后你就走了嘛，
徒增悲伤。
对，那听到不好的心情很坏，
很坏，
听到好的又还没发生嘛，
对，想说到底会不会发生，
那已经好的部分就已经发生 了，要开心什么，
你要告诉我什么，
对不对？那已经坏的也已经发生了，
就更心情
难过也没办法。
对，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寄望未来，你知道吗？
好，我们要看一下未来，
这是为什么一定要做定海罗盘，因为命盘这东西已经没办法改变，
会给我们一个希望。
对，就是说你的命盘已经注定了，你出生的那个时候有个命盘嘛，它已经注定了，所以你要去做一年一度的设定。
哎，师傅，那我们定海罗盘其实在学院已经好几年了嘛，对不对？那你这样一路做下来啊，嗯，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体会或感觉？有觉得它变得越来越强，还是说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我跟你讲啊，定海罗盘啊，就是把你的这个命盘啊，好的部分强化，坏的部分压制。嗯，但是呢，你必须，我讲实在，你必须每年要全做。嗯，因为我有看到有一些人并没有全做，甚至于他是中途才加入，他可能认识学院，然后可能今年才做，但以前都没做，
对，
那个效果就会有差
啊。是啊，
建议就是每年九月的时候就乖乖来做定海罗盘，你至少就是要压制那些坏的心，
对，
然后把好的心去增旺它。但是，有一些人他是为家人做，嗯，那我发现这两个有个差别，因为魔法学院毕竟是有一些差别待遇的，嗯哼，我们只帮助比较靠近我们核心的徒儿，嗯，那第二轮呢才会轮到贵宾，
对，
贵宾他就不是徒儿，他只是一般客户，他在群组里面就是待着，
可能也很少出现，
对，他可能一年也不会去做什么东西，
对，
但是因为我们徒儿是常年跟着我们，
没错，
所以很多徒儿都是每年必做定海罗盘，那那个效果就非常好，所以我带着这一批徒儿将近快200人，其实大家的命运啊都会越来越发，
对，
好，那其他贵宾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知道有一些我们的徒儿会帮他的家人去做，嗯，但是他家人如果早年没有跟着我清业力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在做定海罗盘的时候效果一定不会比跟了我很多年，对，嗯，所以我要先跟大家讲，就是说魔法啊，这些清业力啊，或做这些东西，你要趁早做，因为你这一生就
这么长，
就算让你活到80岁好了，嗯，你每一年都在减少1岁，对吗？
对。
假设我们的终点是
80，我每活一天少一天，
所以好要趁早来啊，嗯，要尽早好啊。
对啊，
那坏的要赶快给他压。
对，
所以有很多人会想要省钱，省钱说啊，因为魔法学院东西都很贵嘛。
对，
对，我承认我很贵，因为我就是命理界的
爱马
仕。那我必须就是，
而且还不一定买到。
对。欸、真的，我跟你讲，爱马仕精神啊，就是他可以选择卖你，也可以选择不要卖你。
对，
然后他配货啊，给你的那个包也是随他高兴嘛，
嗯，
随那个长官的高兴嘛，就店经理啊什么。
没错。
所以呢，魔法学院也有一点这样的现象，就是我其实觉得我跟有些人特别有缘分，
嗯，
那我就会送他很多精品、名牌，
对，
然后对他特别照顾，甚至于免费送他很多魔法礼物。
没错没错。
对，可是我如果觉得不是很投缘啊，我就会开始挡他，你知道吗？
就是、
我就会觉得我不是那么想接他，
没有那么需要，就是
就是我觉得我会有一个个性啊，这个性就是我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你跟我到底合不合？
对，
那因为我已经做到这个位阶了，就是我已经不是什么单我都接，
嗯，
那尤其现在更明显，就是有一些客户如果讲话没有那么礼貌，
嗯，
或者是。就是有点五四三这种感觉哈，我就会直接跟我的客服说，这客人我不接，
嗯，
好，或者是他已经付了钱的人，
对，
如果他有一点点不是很礼貌的发言的时候，我会直接退他单，
对，我们就这一款像退他
了，对，我就是我连他生意我都不做，
对，
因为我已经到了这个位阶了，我觉得就是我可以选客人，
嗯，
好，那所以呢，还是建议大家就是。第一个呢，一定要跟学院打好关系。好，第二个呢，我们在待人处事上一定要非常有礼貌。
对，
因为魔法学院啊，最重视的就是你的品德道德跟你的礼貌程度。
哎、欸，我们、
这个一定要特别的跟大家讲，
跟人家讲话没礼貌，我们会被痛骂、欸。
对、那我常常会在我的那个干部群组在骂我的干部啊、就是因为如果他们在处理一些事情上面有一些不得体的地方，
对，
都会被我痛骂一顿啊。那我觉得我其实是这样子。严以律己的人，
没错，师傅很重视礼貌。
对，所以呢，我会觉得，就是以魔法学院已经到现在这样的一个位阶了、我们其实有很多客人，我们是不想做的。
是，
好，那他就跟精品爱马仕的原则是一样的。你知道现在所有的大牌的精品啊，你要去学习他的精神。
嗯，
香奈儿为什么每年涨价、你去想说，你为什么可以每年涨？
对啊，为什么？
你凭什么跟为什么？
可是香奈儿
就是要这样去想。
可是香奈儿每年涨，师傅就被涨走了。
应该是这样讲，他每年涨，对不对？
嗯，
他的东西我还是会去买。可是他涨到一个程度之后，我就会去比较香奈儿跟爱马仕的差异。
嗯，
然后呢，他就逼得我不得不走进爱马仕去了解为什么香奈儿每年在涨价，可是爱马仕却还是坐稳第一品牌，屹立不摇。
嗯，
因为我从来不用爱马仕的东西，
对，
所以我开始。使用爱马仕的包之后呢，我有一个惊人的发现、我觉得第一名的人啊，他不用去跟人家竞争，他永远都第一名，
不用跟人家比较，
不用，因为就跟魔法学院是第一名一样，
就不用跟他自己，
我不用跟外面命理界的人比较，
对，
因为我的效果品质都是最好，服务也是一流的、
而且只有我们有这东西，
而且我所有东西都客制化，
没错，
而且我还可以通灵查你需不需要这东西，
有没有效，
你如果不需要、我就不让你买，
不卖给你、
欸、我告诉你，这在业界哪一个老师做得到？
欸、对，因为其实现在有很多的是属于比较大批量的一个做法、
欸、所有老师都是尽量卖你吧、对不对，
要说客制化要很花时间，比较困难，
对，那学院就是客制化，
没错，
那定海罗盘呢有很多方案，好，大家依照你们自己的方式来做，但是我个人建议你一定要做的就是叫做压制煞星，然后还要增旺你好的部分，
定海罗盘就非常的客制化啦，
对、那就是依照你的状况去把你的命盘啊去做一个增旺，
对，那我们这边呢其实有非常多的客户都会来跟我们说，他们做了定海罗盘之后啊，那可能他们在这个新的一年里面哦，他们在回顾过去这一年中的时候发现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
都可以避灾、
对，特殊的一些情况或者是什么，那如果说哦，那大家对这个部分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进我们的官网哦，然后点击哦客户分享的部分里面都有这个定海罗盘的专区，大家都可以来看看。好，那我们等一下下一段再回来咯。
Hello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沈荣仙人指路，我是沈荣老师，
我是亚瑟老师。
我们刚才讲了青叶力跟定海罗盘是魔法学院的强项，
没错，
其实我强项不止这些，
太多了，
大家一路听那个沈荣仙人指路应该听到非常多厉害的法宝。
嗯，
好，我们第三个必须要做叫做园林功。
对，
园林工真的非常厉害，每一年也是非常多的客户啊，上百人在做。
是，
园林工呢，它跟园成工不一样，它是直接从你的灵魂的这个原始点去做设定。
嗯，
那因为我们现在活在这个地球上啊，都是已经被投射出来，在这个地球上运作。
对，
所以我们的原始点呢，基本上没有人找得到，
很遥远。
它是在一个很远的地方，在可能就高于十一次元。
嗯，
那我们要进到这个你的园林工，你的原始点去帮你做设定。那设定进去的时候呢，它就会帮助你去实现在你生活当中所想要的那些好的东西。
没有错，大家听到现在是不是觉得很玄很难以理解呢？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园林工就是这样的东西。
对，因为你当时也是都听不懂什么叫园林工，
我完全听不懂。我跟你讲，我至少听了四次解释以后才觉得好像模模糊糊有点懂，所以这边让过来人，
来解释，
没有，让过来人的我告诉你要怎么办呢？
就是你原本就是像一张白纸一样，跟你讲园林工的时候，你还想说是不是园成工？是不是？
没有错，没有。我其实我以前连园成工都没有听过，所以我也没有办法比较，你知道？好，来，容我来告诉大家，做法非常的简单哈。你只要上 Podcast 搜寻沈荣命相馆，
哦，是，
你们就翻我们的列表，里面有一集专门在讲园林工。
对，因为园林工其实很复杂，而且每一年呢，啊，我们都会去翻新它的一些项目。
对对对，所以说如果啊，因为我们现在今天这个时间里面一定是不够，我们再好好的跟大家讲一次园林工的。所以如果你想要对园林工有个更深入的了解，你就上 Podcast 搜寻沈荣命相馆哈，点进去啊。如果你是对我们其他的一些主题，比如说精品开箱啊、命理啊、我们的通灵论命这些有兴趣，那你就上 YouTube 搜寻东区荣姐的频道，都可以看到我们其他的一些非常精彩的一些资讯。
好，那就是大家对园林工就这样想就好了，就是你希望你这一生的房子啊，它是简陋平凡跟破烂，
嗯，
或甚至就是没有屋顶的房子，没有花园的房子，还是你希望住在一个豪宅里面，然后里面应有尽有，甚至于还有仆人，
对，
还有管家，
还有别墅，
还有一个，还有很多的豪车什么，
对啊，那像我们有些人会在里面盖那个图书馆啊，然后盖什么演唱会厅啊，
对，
盖媒体美容中心。
我记得我们有非常多客户啊，会去加装他的那个电脑啊，让他可以更快速。
对，
好，然后还有很多的，有些人会设那个我们想说神明厅，
嗯。
好，我们还可以有念经团，就是在你的园林宫每天帮你念经。
念
我看这些都非常有效哦。
对，没有错，
因为大家都想要更好嘛。那其实园林宫它是一种意象型的东西，
是，
比如说你在里面种什么样的树，好，它就会带来不一样的效果。你养什么样的神兽，它也会带来不同的效果。嗯，那你怎么样去装点呢，啊？你也会有一些这个效果，你知道吗？
没错没错，就是因为园林工是这么的丰富，所以我才会想说，哎呀，大家干脆直接回去听园林工的集数比较
快。但是我现在有个更厉害的东西叫做连望三十年。
好，我们现在就要一直打脸自己。
我跟你讲啊，我今年最厉害的发明
就是
连
望
三十。我跟你讲，它是突然出现，
可是我今年才刚开始，
我跟你讲，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呢，我其实有很多人都跟我讲说我的命格很旺，可是我都一直不愿意相信。
你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你知道我早年是苦出来的，你知道苦出来的人内心都很自卑，想说我都去做过了，我怎么可能连旺三十？
你说不敢太乐观。
对对对，嗯，就是想说啊，他们可能就是因为可能
收了我的钱吧，
称赞我，
想要安慰我吧。
可是我已经听了不止一个命理老师说我连旺三十年，
嗯，
那我自己从来没有去测过。有一天我就通灵查我自己的命格，
嗯。
我不止连旺三十年，
哦，
我连旺四十五年，
那很长欸，你半辈子都在旺欸。
对，所以我就跟你讲说，我其实是有很多的命理老师，因为有些人是我朋友嘛，嗯，然后我们就去找他们去闲聊的时候，那这些老师都会点我说我的命格很旺这样，那我一直都就是否认这样子。
嗯，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对，就是因为我一直觉得说可能我有点自我否定，我可能需要清业力。对，我就不相信我自己是命很好的人。
我觉得可能因为你是摩羯座。
对，我就觉得说，嗯，可能命还是蛮烂的。可是当我自从知道原来人真的有连旺三十年这样的一个能量的时候，我就发起了慈悲心。
嗯，
我就想说如果我都能连旺四十五年，我为什么不能帮我的客户连旺三十年，
三十就好。
可是呢，我发现啊，连旺三十年跟一般基础的命盘的算命啊是两个不同的系统。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如果你可以算出来你的这个命盘命格到底有没有旺，好，它分成几个部分，第一个你是没有运的人，
对，
第二个你是有连旺
几年的人，对，
第三你是下滑运，
对，
你可能会出现这三种状态，
没错。
对，那我们 用通灵的方式呢，其实是可以知道你这一生有没有办法连旺三十年。那多数人呢，比较好的状况，他可能有连旺十二年，
连旺几年其实就很不错了。
那非常非常少数的人有连旺三十，确实也有，
也有。
那这样的人，我去看他的人品啊，跟他的就是行为啊，跟他的一些，确实是比其他人更好。
有些时候是不是从过去世带来的？
所以我觉得能够连旺三十的人啊，他必定有他过人之处。
对。
他不是很会做生意，就是经常在布施，
都是
要不然他做人都非常好，要不然就是他非常的克勤克俭，可以攒出这种
达到一个程度。
对，所以呢，连旺三十呢是一种能量上的频率。当你有这个频率的时候呢，我就可以把它拿来放在你们身上。
那
听有没有很玄？
那师傅，如果我本来是命很烂的人，比如说这个定海罗盘有没有？我们紫微斗数打开，我命很烂。那你怎么把它放在我身上？
我现在放的不是命盘，我现在放的是连旺三十年的能量。
哇，跟没有讲一样耶，师傅。
对，讲了等于没讲。
对啊，闻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那这是怎么做？
通常呢，通常你要去这样想，一个人呢，他要把他自己不要说自己拥有啊，就是说他知道连旺三十年的频率是什么。
嗯，他
要把它抓下
来，对，
还要放在你的身上，
截取密码。
对，那这有几个部分你要注意。第一个，这个人他必定知道，或者是了解，或者能够捕捉连旺三十年的这个频率。
他要知道那是什么吗？
他自己就在其中嘛。像我连旺四十五年，所以我一定知道连旺三十年什么感觉嘛。因为我四十五还比三十还多。
连旺五十不一定知道就是了。
对，就是。连旺四十六年都没办法，我只能连旺四十五，
一年都不能多。
对，因为对我们就是要这么斤斤计较的计算。
好，
那重点就是要把它放到对方的身上，客户身上，是不是他有具有魔法的能量
啊？对，他要有一个手段把它放过去嘛，对
不
对？
那
不
然的话，他就算知道算出来某某人是连旺三十年，他
也
弄不过去啊，
无能为力嘛，
无能为力
嘛，他没有手段嘛。
所以能够帮你做连旺三十年的人，只有两个部分。第一个，他自己知道并且体验过连旺三十年，知道那个频率是什么。第二个，他要有魔法能够放在你身上。
对，
同意吧？
对。
那不然你怎么样有办法让对方连旺三十年？
没道理嘛。
对，所以这一定只有魔法学院才有办法做。
所以连旺三十年是一个已经超越了命盘基础的东西吗？
对，就是说你先不用去管你的命盘，你就直接做连旺三十，它就会直接被启动。
哦，好，那我现在后面我下一段有其他问题要询问师傅，那我们等 下一段再回来。
Hello，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沈荣仙人指路，我是沈老师，
我是亚瑟老师。如果你想了解更多身心灵、自我成长、宗教或命理等课程资讯的话，都欢迎上网搜寻沈荣魔法命理学院，进入官网，点击我们的亚瑟天使身心灵课程的 QR code， 就可以加入我们的亚瑟天使灵性关系成长群组，在第一时间获得最新的课程资讯喽。那如果你很喜欢我们的节目，很想要跟我们有更多的互动，或者是了解我们更多的资讯，那也欢迎你加入我们LINE 的沈荣老师粉丝群组，只要一样，我们在这个官网里面，沈荣魔法命理学院的官网里面，你点击 QR code 就可以加入了。那加入群组以后，你可以免费向学院秘书领取沈荣老师的正能量书籍两本，你可以选择清零或是自付人工处理费300元领取。欢迎跟着我们一起迈向旺运人生喽。师傅，我刚最后一段的时候，你刚刚说我们现在有连旺三十，我们就可以忽视命盘嘛，对不对？
应该是这样讲啊，就是很多人会问说，那我现在连旺三十之后，我是不是定海罗盘可以不要做？
对啊，我们不
要
忽视命盘。
你现在要知道哈，我们现在每一个人是不是出生都有一张命盘？
对，
定海罗盘的功用是把你的命盘加分，然后并且压制掉那些不好的，所以你的命盘会整个改头换面。然后你就会出现一个新的命盘，这个新的命盘就是你做过定海罗盘跟你原本的命盘有差异的一个新的东西，对吗？
被改动的命盘。
对，那你的连旺三十年就是在你做完定海罗盘的这一张新的命盘上面去做提升跟加分。所以你如果原本的
很烂
命很烂是负二十分，跟你做完定海罗盘之后变成一百分的命，
对，
这两者
加成上去差很多。
连旺三十年的时候，前面这个人是一个很烂的命，但是旺运，那还是不够旺。那后面这个如果已经被改造成定海罗盘的好的命盘的时候，他的旺就会旺上加旺。
哦，所以就是基础的差别，
基础的差别。
所以其实连旺三十年，它是一个在我们现有的基础上去做加分，让所有事情更顺利，然后做一得十的一个概念。
对，因为我必须跟大家讲，连旺三十啊的这个概念啊，并不是人人平等。
嗯，
因为每一个人的利基点是不同的，这个很合理吧？
对啊，师傅的旺跟我的旺可能就不一样、啊。
对，比如说我连旺三十跟你的连旺三十，可能我们财富上还是会有差。
对，
为什么？因为基础命格有差。
没错。
那所以一定要先把你的基础命格先用定海罗盘的方式加分
提升，
加分的时候你就会比较趋近于
更好的命嘛。
对，
对， 对，
所以、你千万不要不做定海罗盘。
嗯，
因为你不做定海罗盘的时候，你原本在你的命盘当中可能会发生某些不好 不开心的事，
你就避不掉，
你就避不掉、
嗯、
那它就会贬损你连旺三十的好。
哦，他有可能就会去拖累你这个连旺三十，原本要更旺的就没办法那么旺了。
对，那我要跟大家讲解，在魔法学院啊，这个魔法的系统当中啊，大家会在这个当中看到我很多的发明。
对，
那这每一个发明啊，其实都是无法取代对方。
嗯，
他没有办法互相被取代，
他们都是不同的东西。
对，比如说你说，哎、欸，我是不是做了这个激情水牢笼之后，我就可以不要喝忘情水？它是两个不同范畴，
他们两个就不一样的事。
或者我做了快乐水牢笼之后，我就不要做定海罗盘，听起来很奇怪嘛？
超奇怪。
或者我做了定海罗盘之后，我就不要请神明卡，也很奇怪嘛？
或者我做了园林工，我就不要做定海罗盘？
就是你会觉得那个是很矛盾的，
逻辑性不对。
因为在这个系统里面，其实如果你能拿，你都应该拿、
嗯，
因为对你是好的。
对，
那。有别于一般人，他有价钱上的问题，他有财富上的问题、
嗯，
所以你一定要做的东西是什么？嗯、每年必做一定是
青叶
力、定海罗盘、
连旺三十、
对
园
林
宫、
连旺三十。那为什么我会觉得，如果你是要做连旺三十的时候，你最好如果你有这笔预算，你要先做园林宫，
嗯，
因为园林宫是改变你整个灵魂的 DNA 的品质，
哦，让我的灵魂。
对，因为有些人他没有办法一直连旺三十的原因，是因为连旺三十是一个你不能够断掉的一种持续要做的魔法。
对，
所以我假设今天帮你启动连旺三十，
嗯，
你就像是一个飞机
飞上去了，
对，到一个平流层开始飞嘛，
对，
飞一飞之后呢，你的火啊加油不够，
哦，燃料不够了，就要加油嘛，
飞机就会下降，
对。
那你就
要加油、啊、
你就要添柴油嘛，添油下去，让飞机能够在原本的状态再持续飞嘛。
嗯，
所以连旺三十是一个
飞机，
这三十年你都必须跟着我，你才能够确定你是连旺三十。
你要长命百岁耶。
对，我知道
你不能只活八十，
所以
因为我们今年才开始启动，
是哈、
哦。对，如果你只活八十，我们只能连旺二十几。
但是我跟你讲啊，就算连旺五年都已经很了不起了，
哎、欸，都很快乐，好不
好？对，所以为什么我会跟大家讲，就是健康一定要顾好，
嗯，
好，比如说假设你有健康问题，你就要请药王、药师佛菩萨、保生大帝，
嗯，
你还要去点你的那个续命香、续命元神香，这都是很厉害的，
没错。
所以我会觉得说，假设你是有身体健康的问题，你一定要先顾本，
嗯，
顾本之后再来想怎么发财。
我觉得师父现在这样就讲到我们必做的，我们来学院必做的最后一个项目就是练接主神。
哦，这个你应该还蛮有感觉的。
哦，我太有感觉了。
请问你练了哪几位神？
我告诉你，多了。我跟你讲，我现在身上的神明哦，比一座庙还多，你知道吗？
哦、
我现在身上可是连了六尊主神。
哦，哪六尊啊？
好，我连了财宝天王、玄天上帝、关圣帝君、怒目金刚跟九天玄母娘娘，还有玉皇大帝。
那你有没有常常觉得这些神明都在跟你讲话？
哎、欸，他们不是讲话，他们是你就会突然变成他们的思考方式。
是哦，
嗯，那很奇怪哦。他就是我觉得一般人可能会想说啊，我有个主神，就是主神会跟我聊天，
嗯，
或对话，没有，完全不是这样，没有人要跟你讲话。
那应该是卡音了吧？
对，那个应该是卡音。我觉得那个没有人要跟你讲话，他是直接去强行的。
强制你，
他直接去改变你脑子的思考方式。
那你最近下载了怒目金刚，你有什么感觉？
我最近下载怒目金刚，就是当我想要偷懒的时候，怒目金刚就会告诉你说：“没有，我要回去把那件事做完。
哦”那很厉害、欸。
嗯，那个是一个不自觉，而且因为我昨天才下载，我现在还没有办法分享太多。但是它是一个很快，就是说没有，我现在要回去做完某件事，然后我才要去休息。
嗯、是，
嗯，那、嗯、但是九天玄母娘娘的话是，我觉得蛮明显，就是会变聪明。嗯
哦，对对对，
对，很聪明，
娘娘很聪明，
娘娘很聪明，太聪明。你知道我以前都多羡慕有娘娘当主神的人。
那你现在不用羡慕，因为你已经有了。
对，我跟你讲，我已经对着另外一个我们的同门有没有秃了，已经羡慕了一个月。我每天都说你有娘娘真好啊，我讲了一个月，终于有了。
像我就是蛮喜欢王母娘娘嘛。那我觉得我自从就是认她做干娘之后啊，我发现我在创造魔法上面啊，就是她更有一个灵活度，
灵活度。
因为我觉得王母娘娘的厉害就是他在仙术上是非常厉害的，那也是我通灵之后才发现，其实王母娘娘、跟瑶池金母又
不
一样，
是不同的神明。
可是，在台湾的这个民间信仰，会觉得说这是同一尊神明，
对，
其实他们并不同，他们有点像姐妹，
妈妈跟阿姨。
对，就是有点像这样，所以他们两个系统走的是不一样的。
虽然是近的，
可是我觉得王母娘娘的厉害啊，就是她在仙界是有王权的，她是有一个 权
力，
她可以给我，然后让我去发明这些魔法，什么都非常有效果。所以我觉得亲近神明的好处啊，就是我们受到神明的恩惠真的太多了，
没错。
所以呢，链接主神啊，也是来到学院必做的一个项目。
没错，每年必做，让我们跟神明之间的距离更加的亲近。好，那今天的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我们魔法学院我们来到魔法学院必做的一些项目。好，那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下周我们就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